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旧约概论。在上一课我们已经概览了出埃及记一到十九章，今天我们会看到在出埃及记的下半部分，亚伯拉罕的后裔真正成为了一个民族国家，他们得到了法律，建立了民族共同的信仰，上帝重新再造人类的计划开始缓慢的前进，神开始住在人当中，神再一次的与他的百姓相交。出埃及记第二部分的主题可以用这样的一句话来总结：神与他的百姓订立圣约的具体条款，好让神的百姓知道怎样在生活中与神相交。在神的这段话语当中，我们看到了以色列圣约律法的具体条款，他们应当按照这律法而生活。我们也看到了会幕的建立，神的同在就在会幕之中。我们也看到了人持守律法的后果是怎样的，以及神如何对待违背律法的人。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盟约就是绑定立约双方的一组条款，持守它会带来祝福，如果违背它则会带来咒诅。在二十到四十章的经文当中，神给出盟约的具体条款，当以色列人违背着盟约的时候，神会彰显他全然的愤怒吗？我们会看到这一点。当然在出埃及记的第二部分有很多细节的律法条款，我们不会一一去探讨，我们要探讨的是恩典。你会很快知道为什么在律法中我们要先谈恩典，但首先我希望你思考律法和恩典这两者的关系。为什么我们在理解神的恩典之先，我们需要先理解神的律法呢？我们先需要花点时间来讨论出埃及记第二部分的结构，因为结构为我们后面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在二十到二十三章是对十诫的记载，以及对社会伦理道德和宗教节期的命令要求。这四章经文列出了以色列的圣约责任，也是整卷书第二部分的导论。二十四章到四十章的结构就相当有趣了，他们使用了一种希伯来文学的修辞手法，叫做交错，也就是将重要的概念用对称的方式进行排列，以引起重视。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到四十章的交错非常重要，因为它在旧约中向我们呈现了福音的美好图画。在交错的修辞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应该是最中央的部分，是整个交错的高潮。那么这段律法描述中的高潮是什么呢？是悖逆和责罚吗？不是的，是三十三章恩典。恩典是福音的核心，也就是出埃及记第二部分的高潮。在后面的时间里，我们会进一步的探讨每一个部分的细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盼望是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里面看到基督如何被预表在经文当中。我们来看二十到二十三章盟约的责任。现在让我们进入经文，从盟约的细则的前言开始。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二十一节，很长的一段经文。 如果我们要在神的恩典这一大概念下理解这段律法，我还有些话要说。神对亚伯拉罕所做出的应许在这里得到了成就，而这些应许都是基于恩典，而不是基于亚伯拉罕做了什么。恩典是白白的。神为什么在盟约已经和亚伯拉罕立下之后再跟以色列的百姓宣布律法呢？记得吗？在伊甸园里，神的计划是要透过他的创造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我们从创世纪十二到五十章都学习到，神是要透过一个特别的族群来彰显自己的荣耀。但是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得着神的应许时，他们是罪人，他们可能比亚当夏娃犯的罪更多。那怎么办呢？我们接着就来到西乃山。为什么神在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之上再加上律法呢？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首先，你是否记得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翻到那里看一下，神要的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是来自创世纪的概念，神的百姓要彰显神的圣洁性情。再看十九章五节，他们唯有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之后，才能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所以神从二十章开始宣布律法，正是详细解释了第五节的前提。神要告诉他的百姓，什么是听从我的话，什么是遵守我的约。换句话说，律法的第一个目的是要告诉神的百姓神是谁，神的百姓需要神的指引才知道怎样可以彰显创造主的形象。但是律法会被违背和破坏，是吗？那律法又有什么用呢？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七节，我们得到了一些答案。律法不能代替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恩典之约，即便神的百姓会违背律法，神不会违背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另外呢，律法是因为我们的过犯而被添加的，律法的目的是让我们清楚地看见自己的罪，以奔向神所预备的救主。我希望你对这一点非常清楚，我们是先有了应许，再有了律法。为什么在应许之上还要加添律法呢？除了上面这两个原因之外，我们在新约中还找到第三个原因，律法是帮助基督徒成圣的工具。借着律法，我们明白神的圣洁性情，也知道该怎样成为圣洁。关于律法，最后还有一点要澄清的是，以色列人不是因为持守律法而得救的。相反，你可以在二十章二节看见说，以色列人早已经得救了。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在有律法之前就已经被神拯救了。没有人得救是靠着律法，救恩总是透过信心作为恩典而赐下的。这里对于我们的应用是相当明显的，不要使用律法来建立自己的义，好像你越有道德，为神做的越多，神就会越喜欢你。不是的，相反，用律法来提醒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看到自己怎样需要基督，然后呢，靠着神借着圣灵所给你的恩典和力量，尽力的去持守律法，但不是为了建立你的德行和诚意，而是为了更好的向世界彰显神的形象。接下来我们看三十二到三十四章，不顺服与恩典。那么前言介绍了神的律法，现在我们进入交错的修辞当中。我们从整个交错的中心开始向外延伸。中心问题是，人们在持守律法这件事上做得怎么样？请翻到出埃及记三十二章，这不是一个快乐的章节。摩西在上山接受神所赐予的十诫时，山脚下的百姓在做什么呢？请看第一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 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他们违背了第一条诫命和第二条诫命。神怎样回应这样的不顺服呢？神要撇弃他们。你有没有注意到，神这次没有称呼他们为我的百姓，而是对摩西说你的百姓。他们违背了十九章的盟约。再看看摩西做了什么。摩西在此处就是基督的预表，摩西介入为百姓代求。请看摩西是怎样为百姓代求的。他提到神的心意是为了神自己的荣耀。你觉得这样的祷告会起作用吗？你认为这样指着神的荣耀和信实所发出的呼求，可以让神施怜悯给以色列人吗？虽然是以色列人所不配得的怜悯，这祷告的确起了作用。我们在十四节和后面紧跟着的经文看到这一点，一切都是恩典。十四节开始，他们又被称为神的百姓了。他们背逆神有其他的后果吗？当然有，但是神是蛮有恩典的，他的救赎计划继续前进。在34章我们读到神更新了与百姓所立的约，即便这群百姓刚刚背逆神，并且神给了他们新的写了十诫的石板。在我们进入到下一个部分之前，我需要简短地指出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在33章中摩西和耶和华的会面。我们认识到，对摩西来说，盟约并不仅仅是一堆要遵守的规则而已，摩西更在乎的是他和他的百姓与神之间的关系。请看15到16节，除非神与他们同在，否则摩西不愿意继续前行。对摩西来说，认识神、享受与神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比到达目的地还重要。亲爱的朋友，如果这不是我们的目标，那么我们其他的目的其实毫无意义。去教会、去查经、传福音，不是一些给我们带来社会身份和关系的宗教行为，或是让我们感到敬虔的做法，或是去掉社会压力的行为，他们是工具。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好处，就是认识神、爱神和享受神，同时也享受与神的百姓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是神的百姓。接下来我们看25到31章和35到40章建立会幕的指导和实践。既然神的荣耀会给犯罪的百姓带来麻烦，那么我们就要谈一谈会幕，这是我们在交错中的下一对对称。会幕是一个帐幕，耶和华要他的百姓建造这样的一个帐幕，目的是住在他的百姓当中，而他的百姓都是罪人。神怎样能够和罪人同住呢？还要按摩西所期望的与罪人同行呢？帐幕提供了解决方法。从25章到28章，神提供了具体建造会幕的详细指导。这里清楚地说明，帐幕将是神与百姓同在的地方，而且还说明了建造的顺序：约柜、摆设陈设饼的桌子、其他设施，包括铜坛、祭祀的服装在内。这一切的细节都是基于耶和华选择住在地上百姓中间这一重要的事实。当你读到利未记的时候，你会发现铜坛是为了献祭而造的，这样祭司可以代表百姓来到神的面前。29章，神令人惊奇地提供了祭司分别为圣的方法，以及会幕的用法和目的。亲爱的朋友，看见了吗？会幕是神所定的与他的百姓会面的地方。神的百姓不配得到这样的祝福，但是神却给了他们。会幕是为了指向一个更伟大的启示，一个更直接的可以与神和好、与神相交的方式，也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虽然会幕只是预表，但是会幕 在救赎历史中扮演了一个阶段性的重要角色，然后被圣殿取代，最后被基督取代。这样，当我们看到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六节称自己比圣殿更大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感到惊讶了。那接下来我们看24章以及40章的34到38节，盟约的庆典和神的同在，这是出埃及记的高潮部分，并以此为今天所查考的经文总结。在出埃及记24章，摩西、亚伦和其他重要的领袖们都确认了以色列与上帝的盟约，并且用一个庆典来表示。神也彰显了他的荣耀临在他们当中，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然后摩西独自上到西奈山顶，继续的与神交谈，其他人被留在山下，上帝还没有和他的百姓同在，因为会幕还没有建成，百姓也不能被圣洁的神所接纳。但是呢，在40章34到38节，这是24章的镜像经文，摩西已经为百姓代求，会幕已经建成，神就来同住在百姓当中。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以色列人在西奈山所见的那留给他们的极深印象的荣光充满帐幕，以色列人可以看到神的荣光。这荣光呢，白日以云柱，夜晚以火柱的方式持续不断地提醒他们神的同在。救赎的计划尚未完成，但是我们已经上路了。出埃及记也到此结束。不过在这里有一点不完美的地方，就是摩西还不能进入帐幕。原因呢，之后我们会在利未记当中看到。出埃及记在后面的圣经故事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讲述了神救赎百姓脱离奴役地位，并将律法赐给他们，好让他们成为他的百姓，这一基本的故事。而且这故事有很多对于基督的预表含义，我们今天已经讨论过一些应用了。但是在结束课程之前，我们还需要做一个明显并且重要的应用。恩典的福音在出埃及记当中随处可见，正如以色列人，我们也是罪人，我们不能与神相交，除非有一位救主。这位救主就是神为我们提供的耶稣基督，让出埃及记的故事、以色列人的悖逆、神的恩典、约的信实，都带领你看见自己的罪，并且抓住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用赞美的心称颂这位圣洁荣耀的神。正如经文所说，让神的荣耀充满帐幕，让你的祷告和摩西在山上的祷告一样，神啊，显现你的荣耀。最后为着神已经在耶稣基督的出生、死亡和复活上彰显他的荣耀而赞美神。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炼尽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上一次我们概览的是出埃及记的1到19章，今天呢我们概览了出埃及记的20到40章。正如上一课我们所提到的，出埃及记读到这里是比较艰难的，我们通常会说一个人没有出埃及就卡在了这里，对不
对？
对，因为我们会觉得啊，好像进入到一个非常 繁琐非常枯燥的一段啊，建造会幕该怎么建造啊，献祭的那些条例洁净的条例听起来特别的枯燥，
对
啊，但是借着今天这几章几章主题的梳理，哎，我们会不会觉得好读很多了？
对，相对来说透过今天的学习就让我更清楚知道出埃及记后半部分的内容，虽然我们会觉得对于以色列人他们神颁布他们的律法里面有这么多十诫里面的延伸吧，应该是这样哈，有关社会伦理道德跟宗教节期的这些要求，就有更清晰的一个认识了。
尤其是借着十诫，先颁布了有十条诫命，
对，
然后才有各种礼仪洁净的条例，
对，
那这是帮助他们在整个民族的敬拜上，整个民族的生活上有更好的管理。尤其是他今天的梳理呢，是告诉我们其实整个一段它有一个结构，
对，
前面后面前面后面，把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夹在中间，突出的主题是恩典。
对，因为中间里面记载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也是凸显以色列人他们是不顺服的一件事情，就是亚伦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并且拜了金牛犊，这对于神来说他是独一的真神，这是何等的算是亵渎神的
亵渎。对，他们的动机是敬拜神，
对，
他们真的是想敬拜神，但是呢他要神有一个可见的像去敬拜，所以他们依然会说这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那一位神。
其实在这节课里面我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动机不等于对的。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做一件事情只要我们的动机好了那就是对的，
对，
其实这如果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他的来生活的话，即便我们的动机是很好那也不合神心意的。
对，这一点呢是我之前有常常会有一些忽略的，因为当我说哎，你看我的动机是好的，
对，
所以可能中间会出现一些差错，你也不要太过埋怨我，因为我真的出发点我的心是好的，但是呢这个逻辑呢它背后的核心依然是以我为
中心，
对，以我为中心，以我为出发点，我的动机是好的，但是呢他这里面讲的是敬拜神要以神的心意为核心，以神所喜悦的方式，以神所限定的方式去敬拜神，而不是说我的动机是好的我就可以做一些即便神没有吩咐的事情。
对，
那刚才讲的其实亚伦包括百姓他们的动机是敬拜神，
对，
但是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方式，神明确的说不可去雕刻偶像，
是的，
但是你依然去雕刻了，
所
以他这里面讲就是给了我们很多条例的指引，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对，那关于会幕的建造呢，他说会幕它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是指向未来的一些事情，对不对？
对，关于这部分的话如果我们不明白神他设立会幕的意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在看会幕里面的这些细节我们就会觉得它很繁琐，怎么一个柜子一张桌子椅子都那么详细，然后又需要用什么木材啊之类，包括尺寸，那让我们看到神对于神百姓他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详细的指导，也是让百姓能够在当中
按着神所限定的方式去敬拜他和亲近他。
对对，是的，
所以不是你自己可以随意的。其实呢这一点呢也让我想到现在教会的一些敬拜的仪式，就是我们可以随意的去制作或者说发明创新一些敬拜的仪式吗？这个其实很值得现代的人去思考，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会让我们更容易去调动情绪，或者说这样会让会众更喜欢，其实这些呢可以是一个很值得去探讨的话题，因为究竟你的目的是为了让会众更喜欢， 还是说这是神所喜悦的方式，以至于我们要这样做？
嗯，
这个要好好的去探讨的。
是的，
这里面呢，其实他做了一点澄清，我想我们在这一部分也可以再一次澄清一下，就是他给了这么多的条例，对不对？
嗯，
无论是十诫也好，是洁净的礼仪条例，还是民事的法则也好，非常多。会不会让人觉得我因为持守这些律法而被称义，而被神喜悦呢？
其实律法并不能使人称义的。
嗯，
因为人做不到，
做不到，
对，守不完全。
嗯，不过他这里面更有意思的一个提醒是，神已经先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
嗯，
然后才给他们颁布这些律法跟条例。
对，
所以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一定不是因为你做得好，受了律法，然后我才救你出来，而是因为我拯救了你，把你们分别出来，现在我要告诉你，你们要怎样行，才能够与你们属神的儿女的身份相称。
相称，嗯，所以出埃及记的20章到40章里面，就是神跟他的百姓订立的圣约的具体条款，
嗯
啊，就是好像神的百姓跟神有一个，就是在生活当中怎样的跟神与神相交。
嗯嗯，现在又来到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了，
嗯，
就是颁布了这些律法，对不对？
对。
那现在我们在新约，我们如何看待20到40章？神借着摩西颁布给以色列的这些律法呢，我们当前该怎么看待？
是，很多人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说，那我们作为基督徒要不要守律法？
嗯，
要不要像以色列人那样子遵守这些律法？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是不需要的。
嗯，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守了全律法。
嗯嗯，守全了律法，嗯，也是全守了律法。
对，我想起耶稣他说过的话，大概意思就是我们要爱神爱人。
嗯， 嗯，
那其实律法应该就是已经包含在这两个比较重要的诫命。
嗯嗯，是是 是，
对。
是，那其实律法呢，它是分几个类别，比如说礼仪律，民事的法则。很显然，关于礼仪律和民事的法则呢，它是针对一个特定的民族的。
嗯，
那针对十诫和道德律呢，很显然我们守不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不单单是说律法不可以废去，反而是更高的，尤其是不可杀人。我们真的理解成是我不可以把这个人生命给夺去吗？因为耶稣说你恨人的就是杀人了，
对，
所以我们做不到，而是因为基督他守全了律法，我们因为信靠基督，相信他，因着他而被称义而得救，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
对，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概览了出埃及记的20到40章，我相信对大家来说是有挑战的，就是这一段的圣经比较枯燥，但是呢，我盼望求神给你耐心，也给你安静的心，去认真的读一下这一段经文，带着这样的信心，带着这样的信息，我们去看看在这一段经文神究竟要我们明白什么。好，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玉，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祝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